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，作者吴敬子，演播点点说说，第二回。闲话休题，周进因他说这样话，倒不同他让了，竟见着他做了揖，众人都做过揖坐下。只有周、梅二位的茶杯里有两枚生红枣，其余都是清茶。吃过了茶，摆了两张桌子杯柱，尊周先生首席，梅相公二席，众人续齿坐下，斟上酒来。周进接酒在手，向众人谢了绕，一饮而尽，随即每桌摆上八九个碗，乃是猪头肉、公鸡、鲤鱼、肚、肺、肝、肠之类，叫一声请，一起举箸，却如风卷残云一般早去了一半。看那周先生时，一箸也不曾下。申祥甫道：“今日先生为什么不用摇转，却不是上门灌人？”捡好的递了过来。周静拦住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学生是常斋。”众人道：“这个倒适于打点，却不知先生因甚吃斋？”周进道：“只因当年先母病中，在观音菩萨位下许的，如今也吃过十几年了。”美酒道：“我因先生吃斋，倒想起一个笑话，是前日在城里我那暗伯顾老相公家听见他说的，有个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诗。”众人都停了住，听他念诗，他便念道：“呆秀才吃长斋，胡须满腮，经书不揭开，只比自己安排，明年不请我自来。”念罢说道：“像我这周长兄如此大才，呆是不呆的了。”又掩着口道：“秀才指日就是。那吃长斋，胡须满腮，竟被他说一个着。”说罢哈哈大笑，众人一齐笑起来。周进不好意思，申祥甫连忙斟了一杯酒道：“梅三相该敬一杯，顾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。”梅酒道：“我不知道，该罚该罚。但这个笑话不是为周长兄，他说明了是个秀才，但这吃斋也是好事。些年俺有一个母舅，一口长斋，后来进了学，老师送了丁记的做肉来。外祖母道：‘丁记肉若是不吃，圣人就要计较了，大则降灾，小则害病。’只得就开了斋。俺这周长兄直到今年秋季，少不得有做肉送来，不怕你不开咧。”众人说他发的利是好，同斟一杯送与周先生御贺，把周先生脸上羞得红一块白一块，只得承谢众人，将酒接在手里， 厨下捧出汤点来，一大盘实心馒头，一盘油煎的扛子火烧。众人道：“这点心是素的，先生用几个。”周进怕汤不洁净，讨了茶来吃点心。内中一人问申祥福道：“你亲家今日在哪里？何不来陪先生坐坐？”申祥福道：“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吃酒去了。”又一个人道：“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，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。只是他老人家好赌，不如西班黄老爹，当初也在这些市里玩耍，这几年成了正果，家里房子盖得像天宫一般，好不热闹。”荀老爹向申祥福道：“你亲家自从当了门户，时运也算走顺风，再过两年只怕也要弄到黄老爹的意思里。”申祥福道：“他也要算停当的了，若想到黄老爹的地步，只怕还要做几年的梦。”梅相公正吃着火烧，接口道：“做梦倒也有些准了。”因问周进道：“长兄这些年考校，可曾得个什么梦兆？”周进道：“倒也没有。”梅九道：“就是侥幸的这一年正月初一日，我梦见在一个极高的山上，天上的日头不差不错，端端正正掉了下来，压在我的头上，惊出一身的汗。醒了摸一摸头，就像还有些热，彼时不知什么缘故，如今想来好不有准。”于是点心吃完，又斟了一巡酒。直到上灯时候，梅相公同众人别了回去。申祥府拿出一副蓝布被褥，送周先生到观音庵里歇宿。向和尚说定，管地就在后门里这两间屋内。直到开馆那日，申祥府陪了众人，领了学生来，七长八短几个孩子拜见先生。众人各自散了，周进尚未教书。晚间学生家去，把各家置件拆开来看，只有荀家是一钱银子，另有八分银子代茶，其余也有三分的，也有四分的，也有十来个钱的，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。周进一起包了，交与和尚收着再算。那些孩子就像蠢牛一般，一时照顾不到，就溜到外边去打瓦踢球，每日淘气不了。周进只得纳定性子，坐着教导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。不觉两个多月，天气渐暖。周进吃过午饭，开了后门出来，河沿上望望。虽是乡村地方，河边却有几树桃花、柳树，红红绿绿，见杂好看。看了一回，只见蒙蒙的细雨下降起来。周进见下雨，转入门内，望着雨下在河里，烟笼远树，景致更妙。这雨越下越大，却见上流头一只船冒雨而来。那船本不甚大，又是芦席棚，所以怕雨。将近河岸， 看时，中舱坐着一个人，船尾坐着两个从人，船头上放着一担石盒。将到岸边，那人连呼船家泊船，带领从人走上岸来。周进看那人时，头戴方巾，身穿宝蓝缎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，三绺髭须，约有30多岁光景。走到门口，与周进举一举手，一直进来。自己口里说道：“原来是个学堂。”周进跟了进来作揖，那人还了个半礼道：“你想就是先生了。”周进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问从者道：“和尚怎的不见？”说着，和尚忙走了出来，道：“原来是王大爷，请坐。僧人去烹茶来。”向着周进道：“这王大爷就是前科新中的，先生陪了坐着，我去拿茶。”那王举人也不谦让，从人摆了一张凳子，就在上首坐了，周进下面相陪。王举人道：“你这先生贵姓？”周静知他是个举人，便自称道：“晚生姓周。”王举人道：“去年在谁家做馆？”周静道：“在县门口顾老相公家。”王举人道：“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师手里曾考过一个案首的？说这几年在顾二哥家做馆，不差不差。”周进道：“俺这顾东家，老先生也是相与的。”王举人道：“顾二哥是俺户下册书，又是拜盟的好弟兄。”须臾，和尚献上茶来吃了。周进道：“老先生的猪圈是晚生熟读过的，后面两大股文章尤其精妙。”王举人道：“那两股文章不是俺做的。”周进道：“老先生又过谦了，却是谁做的呢？”王举人道：“虽不是我做的，却也不是人做的。那时头场初九日，天色将晚，第一篇文章还不曾做完，自己心里疑惑，说我平日笔下最快，今日如何迟了？正想不出来，不觉瞌睡上来，扶着号板打一个盹，只见五个青脸的人跳进号来，中间一人手里拿着一支大笔，把俺头上点了一点，就跳出去了。随即一个戴纱帽、红袍金带的人接帘子进来，把俺拍了一下，说道：‘王公请起。’那时地吓了一跳，通身冷汗，醒转来拿笔在手，不知不觉写了出来。可见贡院里鬼神是有的。弟也曾把这话回禀过大主考作诗，作诗就道：‘弟该有顶缘之分。’”正说的热闹，一个小学生送访来批，周进叫他搁着。王举人道：“不妨，你只管去批访，俺还有别的事。”周进只得上位批访。王举人吩咐家人道：“天已黑了，雨又不住，你们把船上的石盒挑了上来， 叫和尚拿生米做饭，船家叫他伺候着，明日早走。向周进道：我方才上坟归来，不想遇着雨，耽搁一夜。说着就猛然回头，一眼看见那小学生的房纸上的名字是寻梅，不觉就吃了一惊。一会儿咂嘴弄唇的，脸上做出许多怪物相。周进又不好问他，批完了坊，依旧陪他坐着。他就问道：方才这小学生几岁了？周进道：他才7岁。王举人道：是今年才开蒙，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？周进道：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，开蒙的时候他父亲央集集上新进梅朋友替他起名，梅朋友说自己的名字叫做酒，也替他起个王字旁的名字发发照，将来好同他一样的意思。王举人笑道：说起来竟是一场笑话。弟今年正月初一日梦见看会试榜，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说了，那第三名也是问上人，叫做寻梅。弟正疑惑我县里没有这一个姓寻的孝廉，谁知竟同着这个小学生的名字，难道和他同榜不成？说罢就哈哈大笑起来，道：可见梦做不得准，况且功名大事总以文章为主，哪里有什么鬼神？周敬道：老先生，梦也竟有准的。前日晚生出来，会着集上没朋友，他说也是正月初一日，梦见一个大红日落在头上，他这年就飞黄腾达的。王举人道：这话更做不得准了，比如他进个学，就有日头落在他头上，像我这发过的，不该连天都掉下来是俺顶着的了。彼此说着闲话，掌上灯烛，管家捧上酒饭，鸡鱼鸭肉堆满春台。王举人也不让周进，自己坐着吃了，收下碗去。落后和尚送出周进的饭来，一碟老菜叶，一壶热水，周进也吃了，叫了安置，各自歇宿。次早天色已晴，王举人起来洗了脸，穿好衣服，拱一拱手，上船去了。撒了一地的鸡骨头、鸭翅膀、鱼刺、瓜子壳，周进昏头昏脑，扫了一早晨。自这一番之后，一学家级的人都晓得寻家孩子是县里王举人的进士童年，传为笑话。这些同学的孩子赶着他就不叫寻梅了，都叫他寻进士。各家父兄听见这话都割不平，偏要在寻老翁跟前恭喜，说他是个风翁太老爷，把这个寻老爹气得有口难分。申祥甫背地里又向众人道：哪里是王举人亲口说这番话，这就是周先生看见我这一集上只有寻家有几个钱，捏造出这话来奉承他，图他个逢时遇节，他家多送两个盒子。俺前日听见说，寻家炒了些面筋、豆腐干送在庵里，又送了几回馒头、火烧，就是这些缘故了。众人都不欢喜，以此周进安身不牢， 因是碍着夏总甲的面皮，不好辞他，将就混了一年。后来夏总甲也嫌他呆头呆脑，不知道常来常谢，由着众人把周进辞了来家。那年却失了馆，在家日食艰难。一日，他子丈金有余来看他，劝道：“老舅，莫怪我说你，这读书求功名的事，料想也是难了。人生世上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，只管郎不郎有不有的到几时？我如今同那几个大本钱的人到省城去买货，差一个记账的人，你不如同我们去走走。你又孤身一人，在客伙内还是少了你吃的穿的。”周进听了这话，自己想，摊子掉在井里，捞起来也是做，有甚亏负我？随即应允了。金有余择个吉日，同一伙客人起身，来到省城杂货行里坐下。周进无事，闲着街上走走，看见纷纷的工匠，都说是修理贡院。周进跟到贡院门口，想挨进去看，被看门的大鞭子打了出来。晚间向子夫说要去看看，金有余只得用了几个小钱，一伙客人也都同了去看，又央及行主人领着。行主人走进头门，用了钱的并无拦阻。到了龙门下，行主人指道：“周客人，这是相公们进来的门了。”进去两边号房门，行主人指道：“这是天字号了，你自进去看看。”周进一进了号，见两块号板摆得齐齐整整，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，长叹一声，一头撞在号板上，直将将不省人事。只因这一死，有分教，累年蹭灯，忽然忌讳风云，终岁凄凉，仅得高悬月旦。未知周进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。感谢您的收听。